好，我们今天呢是第二堂课啊，第二堂课啊。上一次我有讲到说，我要预备啊一个一份这个叫做我们洛利华人基督教会的探访工作指南。我手上拿的是第一版本 version 1， 这大概是二十几年前做的。好，所以呢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在我们这一门课结束以后，把我们这一堂课教的材料全部放到 version 1里面，我们把它变成 version 2。 有没有 volunteer 帮我做的？好，我需要同工来帮我做，把它我们教的这一门课的材料放进来哈。
中文版
啊，我英文版有英文版，那做完中文版以后再找另外一个 volunteer 把它翻成英文。所以呢你们如果心里面有这样子愿意要做的哈，私底下来跟我讲一下啊。好，不是 volunteer。
要把它放到那个 version 1，就是把你现成的材料是 cut and paste 进去吗？还是我们需要
啊？这一个已经有软体档了啊，不是，所以呢这一本已经是一个 Microsoft Word 档案。那我给的资料呢也都是 PowerPoint 的资料，那你要把我讲的东西稍微写几个文字代表，不然你放一张图在里面呢，说这张图是什么意思啊，稍微简单的一小段话说明一下现在这一段话在干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还没有人举手啊，好，没关系，看看我们做。好，张信涵你举手啦，你帮我做好。 OK， 感谢主啊。他又愿意做 kitchen manager 啊，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这样服侍哈。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第二次的关怀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到底啊要教什么，我们很快的过一下。我们今天呢要教关怀者具备的条件啊，我们要教关怀探访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会谈到关怀啊探访的工作性质啊，会谈到关怀探访的工作重点啊，会谈到厘清被关怀者的需要层面啊，关怀探访前的错了，这个档案错了，好，我们用错档案了啊，不是，啊，所以呢每一次都需要很多祷告啊，都会出状况。来，他这边。好，来，我来找。Okay.
这是你刚刚。
对。
我这是见到你什么时候？
用 date 来看。
啊。你是这个是破包。
Yeah. Version one.
这个才对
对、
okay.
把刚刚那个关掉啊，对不起啊、哦、有点这个混乱啊。 OK， 好，没关系，从头来起啊，我们就要有这个耐力。好，这个就是关怀者要，我们要讲这个条件、目的、意义，我们要讲探访的工作性质，我们讲这个工作的重点，我们讲到需要的层面啊，探访前的准备注意事项，还有探访的基本技巧啊，我们练习同情心跟同理心，然后呢我们会练习肢体语言、眼神的专注、聆听和追问啊。 OK， 好，最后我们会有示范跟练习啊，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大的场地啊，所以我们可以做示范跟练习。好，我们先复习一下在上一次的课程，3月6号的课程，我们讲到爱心关怀事工的信念，然后我们讲到事工的内容，我们讲到爱心关怀事工怎么样来推动，记得吗？啊，所有的资料都在网站上面。 应该包括录音档，对吗？好，还有这个啊图片档。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从我们内心的这个信念出来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当我们明白了爱心关怀的事工的信念的时候呢，这个信念呢不是我的，这是你自己抓在你心里面的，你所相信的。所以呢，你就开始啊，我们知道照圣经所讲的，我们在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人人需要被关怀，人人都需要去关怀别人。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念，那我们明白整个爱心关怀事工的内容，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模式，建立一个系统化的训练，我们要来推动爱心关怀的事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先沟通的，就是说你也接受认同这样子的信念，这是我们首先要传递的信息。那我们明白说，这不是教会要推动的事工，更重要的呢，这是你所相信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那个 ownership，你拥有这样事工，而不是说这是啊教会的事工你来参与，而是我的 ownership， 我拥有了这个事工，你自动自发，你从里面你愿意啊自己委身去做的一个侍奉啊。那我们讲到这个侍奉，我们从被关怀的对象，从需要和性质，我们可以了解事工的内容。我们就分成普通关怀，比如说对新朋友、对福音朋友、对很久没有来教会的朋友、对教会领袖、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做联络性的、福音性的、牧养性的关怀，或者我们做特殊关怀，包括生病、失去亲人、失业、家庭问题、情绪问题，我们对这些做关怀哈。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推动这个爱心关怀事工呢？我们希望比较有点组织性的方式来做。所以呢，我们要建立在我们啊 RCCC 我们洛丽华人基督教会的一个组织模式和架构，然后呢，我们建立一个系统化的培训计划，就像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课程，以及把我们所做完的这些材料变成我们比较啊容易清楚看得懂的啊容易使用的这个第二版的关怀探访啊工作指南，然后我们就真正的在每一个小组里面去推动执行啊，这就是我们啊这一个事工的一个重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上次跟各位报告过了，根据北美华人教会哈，北美华人教会在美国的啊42个教会的统计分析呢，他说大部分的关怀事工，或者说很多的事工，都是从自然发展到有组织的发展，然后从特别关怀事工到纳入你现在的一个啊小组的执事这个整个教会的架构里面。所以一般都是说啊，我们今天突然有一件需要出来了 ad hoc 需要，有人生病，有人需要被关怀，然后我们就去关怀他，关怀了完了以后呢，结束了就没有了。好，那有些特别需要呢，就可能会产生啊，这个单亲家庭的关怀、酗酒的关怀、吸毒的关怀、家暴的关怀，或者是陪伴走出伤痛的关怀，慢慢就发展成有组织性的，是一种特别关怀事工。那我们现在教会大概就是在这个情况，就说我们碰到任何突发性的 ad hoc的关怀需要的时候，有人生了重病，有人出了车祸，失去亲人、失业的时候，我们整个小组会动员起来来帮助这个家庭。但是呢，我们还缺少一个组织性的，就是啊，我们现在准备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团队啊，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架构，然后我们有层次的来推动这个关怀事工。好，所以呢，我要请你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结构，我们有小组团契，我们还有其他的会众，然后在每一个小组团契呢，我们有一到二位或者更多，我知道其他小组有七八个人来参加这个啊爱心关怀事工的一个培训，然后我们希望这些人成为第一线的爱心关怀同工的第一线啊，当有什么需要发生的话，第一线的弟兄姐妹呢去关怀他。那碰到困难，碰到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跟小组长或团契主席配合，或者我们跟爱心关怀的核心团队，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我们大概六七位弟兄姐妹在一起是一个团队，然后跟爱心啊关怀核心团队来配合，这样子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知道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呢，我找谁，我跟谁来联络，从哪里得到资源来帮助。好，那也可以跟牧师或长老啊，我们一起配搭来解决问题。那如果今天进入一个比较问题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 in-house 辅导小组，那是由丁绍文弟兄跟几个姐妹呢在啊这个地方会做 他们接受过专业的辅导训练呢，就会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整个连结呢，是一个多方向的一个关系的连结。啊，所以如果我们啊 in-house 辅导小组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么手上有一个资源表，告诉我们说，好，我们可以转介到 Wake County 哪里，或者转介到哪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或者是哪一个啊医生那边。好，我们有这样子，在最后一堂课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外界专业辅导资源的整个 list。好，这就是转介。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第一线呢，我们关怀的是日常生活，可以看得见吗？还是被挡住了？好。那如果我们要进入辅导层面的话呢，是专注生活问题这方面的啊，这方面的需要啊。那如果是进入外界转介呢，那这个就是一个专业辅导跟治疗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啊希望逐渐的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建立起这样子一个模式，这样子一个架构。所以呢，不会说今天发生一个问题，对不对？好，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直接要跳到这里来。啊，这后来这里会啊很多的那个啊 workload 啊会变成一个瓶颈，所以我们希望是逐层次的能够来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好，那如果有特别关怀事工，我用虚线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我们没有失妻反关怀事工，我们没有单亲关怀事工，我们没有家暴处理事工，这些都没有。所以如果有机会以后呢，我们可以建立起，因为这个又需要另外一个层次的训练，这样明白吗？讲太快了啊。可以哈，好，怎么样啊？关怀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我们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奉献我们自己。记得我上次用四个朋友抬一个摊子去主耶稣那边，然后把屋顶拆下来，这个啊故事吗？那主耶稣看见四位朋友的信心，就医治那个摊子，对不对？所以谁是 caregiver， 谁是 curegiver？四个朋友是 caregiver， 主耶稣是，所以请你不要弄错角色，把自己当做 caregiver 去了啊！啊，你要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 caregiver。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相信主耶稣啊，神是我们的 caregiver 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呢，我们要熟悉和支持教会的事工。如果你跟教会的事工有断层的话，很多事情你不明白，就变成说啊，你没办法啊做到一个把需要的资源带到这个需要的家庭里面啊。第三个呢，是一个你愿意跟人家合作的。你有没有碰过不容易合作的人啊？不容易合作的人怎么办啊？就特别的发挥心思啊，特别的需要祷告。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愿意跟人家合作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做一个愿意啊虚心学习的人啊，因为碰过很多主观的人的，人家讲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哈。我们啊，这个我们同工搭配哈，我们愿意跟人家合作，我们愿意虚心来学习。我们做一个愿意保密的人，不要把人家啊所听到的话呢，我们就把它传讲出去啊，这也是不好啊，就变成人家就很怕被你关怀了。好，我们做一个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人哈。他们需要知道你在关心他们，他们才会听你说的。啊，如果你像我刚刚讲，我关心德明那个哈，我跟他讲什么，大家就不会听我，对不对？好，那知道说我真的是啊，愿意进入那种他处境里面那种关心，他真的啊感同身受的时候，他才会听你讲话的。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怀者的生命成长指标，是以基督为中心，有四个重点：富有怜悯、可忠诚可靠，然后呢，充满信心啊，装备充足，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呢是从主耶稣来，知道我们背后关怀的力量啊，知道主耶稣才是真正的 cure giver。那我们尽自己所能呢，去帮助那个被关怀的人能够听见，相信神爱他们。我们不是做的工作，就是把被关怀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啊。然后关怀者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是 caregiver， 主才是 curegiver。好，为被关怀者的祷告。我们相信今天呢，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 依靠神信心的侍奉呢，是可以把爱传递出去的。好，那富有怜悯呢，这怜悯的心啊，不是努力去做出来，你有没有怜悯的心啊？我做一下给你看啊，怜悯的心，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里面有这个神的爱的时候呢，你那个怜悯的心，你自然愿意去关怀别人的心呢，是自己出来的，自己就流露出来的啊。所以，那我们要做一个愿意让自己不方便的人，你去关怀自己别人哈，你会变得很不方便，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会变得很不方便。哎呀，我还特别开车跑到 Apex 去，我住在 Raleigh， 然后跑到 Apex 去，我要特别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呢，才能够关怀到那个人。那如果你不愿意是做一个不方便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困难啊，你就觉得很困难。所以我们愿意做一个自己不方便的人，然后愿意去分担哈、啊、他们的情绪，但是你自己不要掉下去哈、啊。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OK， 好，那我们要忠诚可靠，就是要跟对方要建立一个关系，得到他完全的信任，相信说你说的就是会成，会这个你所说的话就是会实现的，你不是跟他说一些话然后不会实现的啊，这没有意思。然后呢，你这是一个委身的关怀服饰，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处境，你能够信诺，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哇，我今天答应你一件事情。说我要帮你这个忙，到时候呢，又说啊，对不起，我不行了。两次以后就没有信任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忠诚可靠。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守口如瓶，能够保密啊。你去关怀别人，他跟你讲他家里很多的事情，然后你到处跟人家讲，他你昨天关怀他，明天全教会都知道，哎，那很麻烦啊。OK， 好，我们要充满信心，知道神会给我们力量去爱。去关怀有需要的人，然后蛮有盼望，相信神会带来医治的。这就是我们信心在传播神的爱，然后相信神是 cure giver。不要哈，我们常常啊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结果导向的心态跟一个过程导向的心态。我们今天去关怀一个家庭，我们用结果导向的心态，我们要把它一直想要解决它的问题，很多问题不是你能够解决的，真的。不是你用解决，那你用过程导向的心态，你去关怀一个家庭，你心里面最终想的是神才是 cure giver， OK？ 所以你去关怀他的时候，你就会注意怎么样聆听，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学习的聆听专注，而不是呢对方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想了十个答案要准备要告诉他了啊，那就没有达到效果 ，OK？ 好，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一切事工的基础，随时为被关怀、为同工、为自己、为教会、为社区、为国家、为世界、为神的国度，我们随时举起我们敬虔的手祷告。好，那主就像啊，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哈，弟兄姐妹，我们认真的学习培训，那我们就做各样的实习啊，那我们就能够更熟悉啊。这句话呢，常常啊提醒我，因为啊不晓得哪一个牧者跟我讲过，他说装备与否是我的选择。神用不用我是他的心意，但是呢，如果不愿意认真接受装备的人，怎么样被神使用啊？你就要自己打一个问号去想一想，神如何使用不愿意认真接受装备的人来侍奉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探访就是我们啊神家里面，今天的讲道也讲到很多，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这是家人互相应该尽的责任啊。你说我不会关怀，他说诶，你有小孩你怎么关怀你的小孩啊？你有父母亲你怎么关怀你的父母亲？在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就是用同样的心情去关怀啊，这是我们一种生命交流的表现啊。刚才讲到怜悯的心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动有这样子的心。所以当我们去探访啊，有时候打电话也可以，但是我们去探访是一个最直接最亲切，我们可以建立情感啊，一个肯定对方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在做教会关怀的时候呢，也是在整个的小区社区里面呢，给大家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有神在我们里面，一个生命，一个爱的生命的见证啊，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我们可以借着了解这个对方啊，他的一啊，比如说啊，我跟师母去探访一个啊基督徒家庭，那我们去探访他，我们要明白什么？ 我们有一个目的去了，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家庭，我们就会了解他怎么信主的，我们了解他以前在教会做过什么侍奉，我们了解他有什么需要啊，这些我们去，我们心中想要多认识他。那如果你对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你去探访他，你去认识他，你不是强迫推销福音哦，你不是推销员哦，你去听他在信仰上的障碍是什么，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们只有去到对方的家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的家庭，我们心里面有更清楚的一个图画，知道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参加这样子关怀探访的服事来说，第一个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到的呢，我们实际的应用出来，然后在侍奉当中你会啊被鼓励的，真的你会被鼓励哈，看到这个啊被关怀的家庭他们有改变，然后你自己也经历到很多神在这个侍奉上啊给你的祝福，真的能够来挑旺我们对神的热心跟爱心。当你越做的时候呢，你里面那个热心爱心哈会越来越大的。那我们就开始啊，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是什么？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站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我侍奉的生命，不是我做出来的。你侍奉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神的爱在你的里面自己出来的。所以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让别人看见神在你生命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这叫做侍奉的生命。侍奉生命不是说教会很多人啊，我 kitchen 需要帮忙，我就找三个 kitchen manager 啊，我们要一年要六个 kitchen manager 哈、啊，周文堂出四个啊，现在出五个啊，岳以堂出一个，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对不对？不是因为忙碌，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的服侍，而是呢，我们在服侍的当中看见神的生命在里面，乐意服侍啊。好，现在呢，我们就请陈长老啊，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安排这样哈、啊，然后呢，等一下陈长老跟我们再解释说一些啊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就要把时间啊做练习来使用。
那林牧师虽然用很短的时间啊，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个他们是要麦克风
啊，对哈、哦，麦克风又带着走。没有给他，
嗯，这个好，
这个是等一下练习要用。
OK， 那我先关。
好，刚才林牧师用很短的时间把那个关怀的事工讲了很多哈，那我就想把速度稍微减慢一点啊。那个我们最近在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有两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两节经文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这两节经文是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般。啊，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怜悯、同情、恻隐之心。加这个字的英文字是什么呢 ？Compassion 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生病了，或者说他很饥饿啊，他也许陷在一个困境里面，你不仅同情他，而且是你很想要帮助他的这种感情啊，叫做 compassion。 所以说就这个怜悯呢，不仅说只是一个心里面一个动了慈心，我们常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讲到说他动了慈心，但是往往呢后面带有一个行动，带有一个行动。所以就刚好对应了我们这堂课，我们是爱心与关怀，就是你有这个热心爱心，但是呢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啊，就是不仅有这个怜悯的心，而且带有行动。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关怀一个人啊，可能其实有各方面的需要，有很复杂的，比如说他情绪上面的问题啊，有忧郁症，或是有家里面失去家人，或是怎么样，或者说你裁员啊，那个怎么讲，心里面承受很大的压力，经济上压力，或者说信仰方面 也许说到底神是不是在听我的祷告，或者说哎，我不想来教会了，我不喜欢这些人，所以说其实是很多方面的一个很复杂的一种情形啊。当然我想我们在我们这堂主日学里面陆陆续续都会谈到这些问题。那林牧师呢教给我的是比较简单的啊，简单的从最简单的我们有几个啊，比如说我们对新朋友的关怀探访，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一个新的家庭，他们搬到这里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呢，往往这个需要呢，看这个家庭是从哪里来，比如说他从别的州搬过来，还是他从中国大陆第一次来到美国，带他的儿子来念书。所以说这个有不同的需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关怀呢，我想我们怎么个操作，好，我就先把整个列出来哈，但是我想我讲一些原则性的情形啊。那我们去探访新朋友，探访新朋友，那可能他对你也是第一次的认识，所以你要很清楚的介绍你自己啊。然后呢，你要用一些很比较轻松的话题哈，来引导你们之间的交谈。在你的交谈过程里面呢，你要表达你的一种怎么讲关切啊，关切，并且呢要表达你对他的一种尊重。然后呢，试着能够了解对方的背景，他们目前现阶段的一个什么需要。然后呢，在谈话过程里面也留意对方的一种反应啊。另外呢，我们第一次去一个新人的探访，我们也在时间上也需要掌握，不要说啊，就是讲个不停啊。另外呢，我们也不要问一些太隐私性的问题，举个例子哈，哎，你为什么跟你先生要分开来啦什么的啊？你在住这个地方，你要每个月要多好的啊？比如说租金啦，或者你的钱从哪里来啦？这种不要问这些太隐私性的问题哈。所以说，我想我们对新朋友的关怀，在我们列出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我说我不重述的念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些讲义都会放在网络上面，我们回去可以好好的念。我只是在抓一些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表露我们对他的关心啊，我们要听他目前的情况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然后呢，我们要不要问太隐私性的问题，也控制我们时间的掌握啊。所以借着这样一个对新牧官表达我们教会对他的一个关心啊。那我们除了这个第二个呢，是福音性关怀的探访。在我们的新朋友当中，有一些并不是刚刚搬到我们这边来的，可能有一些呢是在这边住了很久了，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常常我们听到有些情形，就是说诶，这个人他的哥哥或姐姐在别州信主了啊，然后跟这个弟弟或妹妹做见证，他鼓励他来教会，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来到我们教会。所以他真正的需要呢可能是福音性，他希望对基督教的了解。所以针对这样的探访呢我们可能事先要需要做一些准备，就怎么样在一个探访里面很简单的把一个信仰介绍给他。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你个人的信主见证啊，这个信仰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然后呢，常常也可以借着一些很简单的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手册，比如说福音四律，或者说福音桥之类的，用很短的时间把福音介绍给这个朋友。或者说你也可以带一些福音的单张 啊，带着比如说李晨写的《游子吟》，这都是很好的的福音的书籍，也可以给他作为一个等探访完以后有机会的阅读的一个资料。然后呢，你也可以征询说下一次有没有合适的时间再去看他啊。这是比较偏重于福音性的关怀的情形。然后牧养性的关怀探访，在这下面有两种哈，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起哈，他过去呢来教会，但是他最近没有来了，对冷淡退后信心软弱的会众怎么样去关怀他呢？啊，所以我相信他们来可能都有一个理由啊，都有一个理由，或者他有一个我们常说感觉啊，他感觉我好像不被欢迎或什么，我感觉好像我来在这边觉得不舒服，是吗？所以我们去探访这样的会友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否定对方的感觉啊，就是或者不要说哎呀你不应该这样想啦哈，人家没有对你这个意思啦哈，就我们不要否定人家的他的感觉，不是你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充分很适当的去表达一个同理心啊，就是说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哈，啊那你一定心里面一定很难受或什么，一个不是说去否认他的感觉，而是表达你对他的一个同理心哈，然后让对方有机会来回应或是来表达。所以我们发现对于这样的探访哈，你给他建议或是要纠正他哈，或是甚至呢要指责他呢，我想这都不是很合适的，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愿意和这个对方呢一起来面对他的心里面的一种困境啊。所以对这样的探访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想我们会谈到一些技巧的时候呢，都会每一项都会更详细的来讲啊。好，那再下去呢，一种情形是牧养，那刚才我可能后面没有结束，就是与他一起祷告啊，用圣经的经文来鼓励他。另外一种呢，就是邀请人加入教会服事的探访。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甚至呢我们有需要新的执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牧长们有时候会去做探访的工作哈。所以在这样的探访里面，我们一定要很诚恳很坦白的啊，把教会的需要啊能够告诉这位弟兄或姐妹，然后呢也很也借着这种机会呢，我们也可以谈到说这位弟兄或姐妹他的恩赐是什么啊，跟他一起分析，然后这样的事工他怎么样能够参与，能够对教会对大家都有帮助。但是呢最重要也不要太勉强啊，在一次探访里面或很强迫，我们把这个结果呢都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起的祷告。嗯，好，我刚所以我说简单的，就刚才我那个很简单一般的探访关怀哈，其实还有很多特殊的探访关怀，那普通的需要、特别的需要、极难的需要，这是比较难的哈。那会以后的课程里面都会介绍，所以说关怀探访的工作重点哈，我就把它做一个浓缩，就是我们关怀探访的工作重点呢，就多了解被关怀者的近况，还有他的需要，然后借着探访呢传达对他的关心，还有给他实际的帮助。我们用圣经的经文呢来鼓励被关怀者， 并为他本人还有他的家庭祷告，让我们跟被关怀者呢一起来体会神的爱，我们一起被神的爱所建造，我们一起借着祷告来一起来分享圣灵的工作和带出来的结果。好，我简单的就把这些基本的一些探访关怀介绍到这里。
下一章是
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关怀哈啊，一般关怀来讲有四个层面，那我们爱心关怀的部分呢只 cover 第一个层面，所以呢在第一个层面呢是让好，第一个层面我们就是要顾及的要 cover 的是基本生活，特别是安全啊。如果我们去探访关怀探访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要注意的是被探访者的安全，还有他基本生活的需要，包括食物、居住、健康保护这些最基本的关怀啊，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层面呢才进入说是一个情绪安抚和处理，所以呢我们要有个概念，我们去探访一个人先注意他的安全，然后呢才来开始注意他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安抚处理协助设立一个适当的界限啊，限制跟这个啊保护，然后再来第三个层面呢才是去加强彼此之间，如果是夫妻争吵加强他们关系的这个修补哈和沟通的啊技巧重建盼望。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啊我跟林师母去探访一个家庭，那妻子呢刚从医院回来啊，也有 depression 然后吃药，然后回来就一直不停的抱怨她的丈夫不关心她不爱她啊，整个我们就听他们一个小时都一直在啊妻子在抱怨丈夫，那丈夫在那边很沉默，他也不晓得讲什么。那后来我们就在谈话的当中，我们一直啊，探访的时候要祷告，我们一直祷告说给我们一个切入点，给我们一个切入点。那这个时候突然那个丈夫讲了一些事情啊，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他太太没有注意到，但是他丈夫确实很关心太太的需要，所以我们找到了那个切入点呢，我们就把它放大，我们就说哎，你有没有看到你丈夫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他多么的关心你爱你啊，太太就被我们引导去注意到丈夫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祷告要有一个切入点，祷告说求神给我们一个看见。因此呢我们在辅导夫妻之间问题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点燃他们的爱心，点燃他们那个盼望，点燃那个盼望啊。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啊，这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就是说你自己聆听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有一个地方你是觉得这个是可以把它凸显出来的啊。那我们做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一个外面的 circle， 就是我们在做教育认知的部分，我们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传递。那我们要去做关怀，是在对生活需要上的关怀。到了有问题的时候呢，是进入一个辅导的层次，然后呢进入一个病态的时候是专业治疗。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在做在从爱心到关怀是在最外面的这两圈的部分。好，然后呢探访之前我们要预备自己你预备自己你的生活见证，那你不要讲太长，一去那边变成你自己的一个人在演讲你的生活见证很简单的讲什么？我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情、我的情绪，我很容易害怕，我没有安全感，我很容易焦躁，这些都是你心情的表达。说我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安排讲一下。那后来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在一个特会里面，在一场讲道里面，在一个经文的学习里面，我认识了耶稣。然后呢，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不再焦虑了。我怎么会不再焦虑呢？这就是你信主后的改变啊！你尽量呢，把你的信主见证浓缩到3到5分钟讲就好了啊！不要一讲讲一个小时啊，变成你去那边人家家里演讲啊，这也不好。OK， 好，你要选择合适的关怀探访同工同行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有一次我去关怀探访啊，探访一个家庭我不认识的，那那个同工认识，对不对啊？那个同工认识，那比如说陈国强啊，陈国强跟我去探访，那到了一个程度呢，整个好像就没话讲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坐在那边不晓得讲什么话了。好，那假设哈，假设刚才我们要去探访那个家庭是夫妻吵架哈的关系，所以我们去了。那陈国强就问我一个问题：哎，林牧师，哎，我记得圣经里面讲哈，他说啊，有一句经文什么啊，我们眼睛有个梁木啊，什么看别人有个刺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啊，他在做桥了。你要，我一听我就知道他在做桥给我了啊，因为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要我来回答，不要论断别人的问题了啊。所以你要很敏锐的心，你选择合适的同工去很重要，因为在一个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没有话接的时候呢，那个同工要很敏锐，就做一个桥给牧师去接啊，做一个球，你懂意思吗？那我们就可以啊，从他的话题呢啊，对对对，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就看他全身都是缺点啊，怎么样的啊，我没有看见我全身也都是缺点啊，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切入，你明白吗？所以有合适的同工去很重要，要懂得做桥啊，懂得做球给人家接哈。好，我们去的时候呢，这种默契也很重要。所以你跟一个同工去，你进到那个家庭之前，你约好了我们在门口见面，不要约在家里面见面，在门口见面。我们见面呢，我们先祷告，然后再进去。我们先了解，讲一下我们今天去探访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培养默契，然后来了解那个人的背景哈、啊，为他祷告。好，我们预备一些经文，在我们的手册里面就会预备，在每一种特殊状况都有什么经文可以用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啊，再找一个同工啊，把它印成一张小卡片啊。我这边有很多经文，我们就把它印成啊这样比较精致的小卡片，你就带在身上。然后你去看访同工的时候，你就送他一张卡片，你懂我意思吗？啊，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圣经借我一下。好，我们就翻到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个同工，对不对？啊，他刚失业啊，生活上有很多的需要。那你用哪一节经文安慰他？啊？野地的话不种也不收啊，野地的话，他说哎呀，你把我比作野地的话，那天上的飞鸟也不忧虑，哎呀，我是天上的飞鸟啊，那有挂虑。好，好，
应当义务挂虑
啊，应当义务挂虑哈啊。通常呢，我去的时候哈、啊，我就用这个腓立比书4:19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啊，当然野地话也可以啦，我没有说野地话不可以啊。OK， 好，我们去要注意事项哈。第一个呢，你一进门呢、啊，要打招呼，不要啊！一进去好像当作你家一样啊，就啊这个啊，你进去以后你要介绍你自己，介绍你的同工，然后说我们来做什么？还有呢，穿着打扮要注意一下哈。然后你进去以后呢，你就留意他家里面的摆设啊，有什么东西？那你要找出一个破冰的话题啊，试着去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这里有一个危险哈、啊，就说呢，你一讲到他们家里面的事情呢，变成他在演讲啊，他一讲一个小时，说哎呀，我家的摆设，我这个在网络上买了一个什么工艺品，多漂亮，怎么样？我告诉你怎么样去买。那你就发现一个小时多他在讲话，没办法切入正题。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呢、啊？你赶快祷告说，给我一个切入点，能够转换我的话题到我今天要去的目的啊！好，会碰到这种情形的。好，那去呢，热情招待你也不是啊，全然的拒绝，但是你也不要让对方非常的忙碌。OK， 好，那你去的时候如果有小孩，啊，你要安排一个同工。让那个同工去照顾那个小孩，所以你才可以跟他们家的大人讲话啊，不然呢，小孩在跑来跑去，拉着腿啊，一下要吃东西，一下子要干什么，你没有办法继续你的啊 conversation。 所以彼此认识啊，就找出共同的兴趣哈啊，出生的背景啊，我们是同乡啊，成长的地点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 共同点来引起共鸣啊，引起共鸣，然后认同这个兴趣，就说啊，这是哎，不就是假的了哈，不是假的认同兴趣，是真的哈，来认同，就是哎，我也是很喜欢做这个啊，做这个活动的人。OK， 好，所以呢，了解我们去带着一个神的使命去的啊，我们去也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侍奉啊，然后我们去呢，我们学会聆听，等一下的课题啊，就爱心，这是黄维仁讲的什么？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啊！那我们去，然后跟被关怀的人，我们就分享神的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感觉到他被满足，他被满足，你也被满足，你知道吗？当你去做探访的时候，你互相得到满足，你就看到神就在这当中，在这一次的探访关怀里面啊，让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的心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OK， 然后经常的为他们祷告，离开之前为他们祷告，为这个家庭祝福。那预备好，所以不要到时候说啊，我不知道怎么祝福。啊，像刚才国强说，哎，我们去做福音性探访，对不对？啊，探访完了，人家说好，我决定信耶稣。哎，我打个电话请牧师给你做结志祷告。你要学会做结志祷告，你不是每一次都找牧师祷告说，哎，牧师牧师，这个人要做结志祷告，赶快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了哈。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作业。想一些你最开心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时间要交给 Jesse， 让他来带领下面的这一个 topic。
哎，我们一我看一下这个应该别在这里。好，我是 Jesse。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些关于聆听的技巧的。那么牧师上一次有给我们一个作业，想一件最开心的事情，还有什么？
伤心的事。
伤心的事情，还有生气的事。一会儿我们都会用这个来给大家演示，所以我们的作业是很有用的，大家会用到的。好，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基本的技巧。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练习技巧，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去做销售，我们去做经理，我们都要 train 很多的技巧。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的技巧跟在世界上各样的机构里面学的技巧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你有见到过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有时候传福音传的比我们还辛苦，那么他们所做的关怀跟我们所做的关怀有什么不同？所以在我讲到技巧，所有的技巧具体的你要怎么去做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到底学习技巧是什么目的。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跟世上其他的人学习技巧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在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把我们的心关起来。你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我的女儿经常跟我讲，她谁谁谁她又生气了，谁谁谁不喜欢了等等，她想什么她就讲什么。但是我们长到成年的时候，我们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我生气了，我不高兴，这个人我不讲。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还怕我生他的气了到处跟人讲的话，你会认为这个人不成熟。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学会在众人面前掩饰我们的情绪，在别人面前隐藏我们的情绪，这就成了我们来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很微笑很开朗的。所以当有人受我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我是我们小组里面婚姻最差的人吧，因为我看其他人都蛮好的。那我今天孩子不听话了，我想啊，我真是碰到了可能养了一个最不听话的孩子。我看别人家的孩子好像别人的妈妈都很高兴，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搞明白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带着耶稣基督要去打开一扇门。打开一扇什么样的门呢？一扇心门是已经关闭起来的，我们要把它打开。打开的目的是什么？是有基督的光可以照到这个人心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目的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明白，我们去关怀跟做门徒培训是不一样的。我不是拿一本圣经去跟这个人讲说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只是我们关怀的目的不是这样。那我们关怀的目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从基督而来的爱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来关怀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来让这个人敞开。当他向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他也向我们所带着的披带的基督一起敞开。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关怀者。我们在练习所有技巧之前，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带着耶稣基督去打开一扇关闭的心门，让主耶稣基督的光照进去。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目的的话，我们就有两个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建立在这个技巧的下面的一个 base 是什么？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心，让我们可以关怀这个人。因为从基督而来的爱心，不管这个人怎么样 react， 怎么样反应，我们能够持续的关怀他。然后还要有从耶稣基督来的信心，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只是 caregiver。 当他们还没有被 cure 的时候，我们不会 frustrate， 我们有信心知道说这个人神会 cure，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持续我们的事工。这些都在我们的所有的技巧之下，是一个最重要的 base，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么我们有这样的 base 之后呢，我们就来谈究竟什么是技巧。好，我现在想问大家，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想到你就可以说出来。你去想，我们每个人长到这么大，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碰到过一两个人，这个人我愿意把我内心深处最隐藏的东西告诉他，愿意跟他分享。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从小到大认识人里面谁是这样的，就是你愿意把你的心里话掏给他。那么这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有没有谁想到可以用一些形容词，一些词语来形容？
同情心。
还有呢？还有呢？
他跟你同齐了。
还有吗？
接纳。有耐心听你讲。
有耐心。还有什么？
不会讲出去。
对。还有吗？我们
还有能力可能可以帮。
对。所以我们在想说，什么样的人让我们愿意把心里话跟别人不太讲的，我们关上的心门可以打开。如果你去想一想这个人身上的特质的话，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关怀者应该有具备的特质。所以刚才牧师已经提到了同理心，那么陈教授也提到了同理心。这个同理心是什么呢？我们来想一想，当有一些人他愿意对他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说，我们其实最愿意敞开自己的，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应该是我们的主，对不对？你跟神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一说主啊，我今天很生我老公的气，哐一句话就从天上降下来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那我们可能就不能跟神倾心吐意了。那么我们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关怀者呢？圣经上在希伯来书讲得很好，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凡事都受了试探，对不对？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的原因，是因为他明白我们的软弱。我们所走过的道成为肉身的神他走过，他不会轻易的去 judge 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同理心就跟这个非常的相似，就是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脚穿到对方的鞋子里面，我们去体会。我们不是说哦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想太多了。我们是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身份，像道成为肉身一样，我们去凡事受过试探，我们也凡事去体会对方所受的那种苦楚。那么这个是讲到的是同理心。我们有一个 video 请放一下，这个 video 是很简单的，用很简单的动画告诉我们同情一个人跟同理一个人有什么区别。你看他哦好可怜，跟我真的去关心这个人到底之间有什么微妙的不同。那么这个动画有讲得很清楚，
So what is empathy and why is it very different than sympathy? Empathy fuels connection. Sympathy drives disconnection. Empathy, it's very interesting. Teresa Wiseman is a nursing scholar who studied professions, very diverse professions where empathy is relevant, and came up with four qualities of e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another person or recognize their perspective as their truth. Staying out of judgment, not easy when you enjoy it as much as most of us do. Recognizing emotion in other people and then communicating that. Empathy is feeling with people. And to me, I always think of empathy as this kind of sacred space when someone's kind of in a deep hole and they shout out from the bottom and they say, I'm stuck, it's dark, I'm overwhelmed. And then we look and we say, hey, you can climb down. I know what it's like down here. And you're not alone. Sympathy is, ooh, it's bad, uh-huh. No. You want a sandwich? Empathy is a choice, and it's a vulnerable choice, because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you, I have to connect with something in myself that knows that feeling. Rarely, if ever, does an empathic response begin with at least. I had it, yeah. And we do it all the time. Because you know what? Someone just shared something with us that's incredibly painful, and we're trying to silver lining it. I don't think that's a verb, but I'm using it as one. We're trying to put the silver lining around it. So, I had a miscarriage. Oh, at least you know you can get pregnant. I think my marriage is falling apart. At least you have a marriage. John's getting kicked out of school. At least Sarah is an A student. But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ometimes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s we try to make things better. If I share something with you that's very difficult, I'd rather you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right now. I'm just so glad you told me. Because the truth is, rarely can a response make something better. What makes something better is connection.
好，我看到大家有笑，所以我就知道大家看懂这个短片了，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说这个熊，当然羚羊是一个不太会 give care 的一个人，但是这个熊他有做一些事情，有没有看到他有拍拍这个人，他爬到这个人的坑里，他拍拍这个人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明白你的心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聆听者的特质。那么我们现在来 interpret， 来翻译，就是来解释一下刚才那个熊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把聆听的三个最重要的东西呢列出来，不仅是这个，只是三点比较好记，所以我列出来了。那么我会分别从肢体语言、回应语言和情绪模仿来讲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聆听者。一个好的聆听者 ultimately 最终的一个评估的方式是什么，大家学会以后回去可以用在你的配偶和朋友身上，你就知道怎么样你学会了。就是原本话不多的人给你讲的话比较多，原本肤浅的谈话变得比较深入，你可以更多的了解到这个人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学的技巧，如果你回去用在你的配偶或者是朋友身上，你发现一个原本不太丰富的对话变得很深入，你了解了很多他的事情，而不是他了解了很多你的事情，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好的聆听者，你学到了这些技巧。好，那我们先来看最重要的是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我们交谈的时候所传递的信息里面有 70% 是通过肢体语言传递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其实包括了是有目光的接触，就是你看对方的眼神，然后还有你的面部表情。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肢体语言是怎么样的。大家来看我啊，都能看见我是吗？哦，我现在来给大家说同样一句话，太好了，就是这三个字。我用不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说，你们看我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到我传递的三个字，同样的字，对不对？三种完全，一个是很礼貌的说太好了，一个是真的很 amazed 太好了，还有一个是太好了。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的肢体语言可以给我们传递多么丰富的东西。当你跟人谈交谈的时候，你做一个聆听者，如果你在关怀一个人，如果你不幸的是用了一个不恰当的肢体语言，
很可能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把对方惹了，他就不要你再来关怀他了。所以我们就明白肢体语言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在我们和对方交谈的时候，作为一个聆听者，我们今天先谈聆听，下一堂课我们会想到怎么样再用提问来深入话题。但是我们 before 我们去提问之前，我们单用聆听就可以用我们的肢体语言鼓励对方多讲话，鼓励对方知道说我们是在认真的听他，他可以放心。那么首先呢是目光的接触，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用比较温柔的眼神，不要瞪着，就是温柔的眼神一直看着对方的眼睛，这是需要训练的。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看对方的眼睛，因为觉得这好像太直接了，我们跟人不希望这么直接，所以我们也许看看他们家摆的什么东西，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包，我的手机等等，就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接下来一个星期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训练的，就是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就你发现你目光有转移的时候，你就再回来练习一下，就是你对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这种时候对方知道你在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如果比如说你里面学习圣经，有一个人在讲话，这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在看这儿看那儿，当你就盯住他的眼睛的时候，很快你发现这个人就对你在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发现有一个人在看我，这个人在听。所以如果你下一次小组查经，你就很微笑的一直盯着那个说话人的眼睛，你会发现他很快就对着你讲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操练，你就明白说人都是很敏感的，他知道谁在听。所以我们虽然在听，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在听，所以你要看着他的眼睛，他就会知道说你在听，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你的面部表情，这个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在镜子面前练。还有一个很好的 monitor， 就是你可以请你的配偶或者是你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来告诉你说你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面部表情，有的时候可能对方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你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做关怀者，我们不需要对方有一个被我们的面部表情吓到，所以我们可以有配合的表情，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但是只是说你要意识到说你的脸上有这个 sense， 说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表情给对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姿势，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四肢不交叉，现在所有人都 freeze， OK，谁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很习惯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 freeze 的时候是这样，四肢交叉都是这样。我们说我们在关怀人的时候，我拿一个椅子过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种感觉。你看，我坐在这儿，我在跟你聊天啊，这样。我们说四肢交叉其实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对，这样的感觉。那我们关怀者要怎么样呢？四肢不交叉，你不交叉是有好吗？你可以这样摆，这样摆，可以这样摆，都没有关系，只是这样而已。那我的手呢？我手放在哪？手就可以简单的放在这儿，然后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你看人的眼神很奇怪的，所以身体略微。好，谢谢。身体略微向前倾，这样的话你看人的眼神就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四肢不要交叉，你手想这么放想这么放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抱在胸前，因为这的确是有就是好像要防备的。那么如果你意识到你这样的时候马上放回来，这样也防止你有一些小动作，这样那身体稍微往前倾来听对方的讲话，这是一个比较让对方也比较放松的姿势，你也不要很紧张，那对方也很紧张，所以就是说放松，然后稍微往前倾，表示你在认真的聆听，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有一个比较放松的表情，这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好，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回应的话。那我除了面部表情我的肢体语言以外呢，我们可以一边看着对方说完话，我们就对哦这样，就是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回复，就是你要有意识的说，这样让对方时刻都知道说你在听他的话。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你可以用他用的词来复述，特别是这种比较 emotional 比较涉及到情感上面的词，比如说他说哦
这个孩子让我很头疼，我全家人都让我很头疼，我想离他们远远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复述说，所以你想离他们远远的，这是这个时候你没有问任何问题，你只是复述他的话，说你想离他们远远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澄清意思。当对方如果你这种好的肢体语言、好的回应会鼓励对方讲话。当讲到一段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打断一下的。大概他讲完一个意思了之后，你可以说：“抱歉，我想打断一下，我想跟你澄清一下，我有没有听懂你的意思？”然后你就开始用他的复述，他刚才说的话来复述说：“刚才你说到你的孩子会顶撞你，这让你觉得你很不被尊重，所以你很想要冲他大吼一声说你要听妈妈的，你是这个意思吗？”这时候对方会觉得什么？会觉得说：“哦，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你记得，你听到我心里了。”他会说：“哦，是这样。”然后他就会对你有一个信任，说这个人明白我的心情。或者也许可能你听错了，也许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会说：“哦，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更多的了解。所以当你嗯同意这样的，我在听，然后你复述他的短语，让他更多的讲下去，最后你在他讲了大概一段之后，你会说：“好，我现在想确定一下我有没有正确的理解你的意思，你刚才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是怎么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verbal 的一个语言上的回应，会让对方对你的信任和敞开会越来越加增，因为他明白说你不但听了你还留意了，你不但留意了你还记住了，你不但记住了你还明白了。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关怀者在聆听的时候回应的语言。好，最后是情绪模仿 mirroring， 就是说当对方在讲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你不用很夸张，他也许很夸张，你不用那么夸张，但是你要笑，你不能说别人说啊，我找到一个工作太好了，然后你就哦，那这样子的话，对方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很高兴跟他。然后当对方讲了一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皱一皱眉说嗯，你不需要跟他一起哭，但是你可以可能皱着眉表示说你明白他的感觉。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些人他在讲一些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笑。我曾经见过一个姐妹这样跟我讲说，我昨天我老公打了我了，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这时候就不能去模仿了。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哦，是这样吗？怎么回事呢？就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 mirroring。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面部表情的一个像镜子一样，你去模仿他的面部表情，甚至有时候是肢体语言，他说哎。嗯，你有一个小的这样的表情，让对方明白说你知道他的情绪，这是一个很好的。我现在想用最后的时间来做一个演练，一个很简单的演练，就是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我想请童静上来给我讲一件让他很生气的事情。我一开始我一开始会做得很好，然后我的 body language 和语言会出问题。所以我先用好的，前半部分是好的，大家来看，后半部分是有问题的。然后请拿一把椅子上来，对，所以大家请看我的表情，你就看着我就好了。好，嗯，好，
你们要不要交换位置？
看不到你
了，你坐这
边。对，没关系，我是在中间这样子。
往这边
对对，好，你就看着我就行了。童静你好，我听说你前两天有一些事情让你不开心，请问是什么？
你说，
你就真的说。
我前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我前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准备去上班我跟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很急性的想去处理然后我先生就很没有耐心的把我阻止了，所以我当时很不开心。
所以你先生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
嗯，是什么？
就是突然发现，因为我们上星期去 M1 去参加这个夫妻爱营，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星期二的早晨起来，我们发现我女儿的 这个他的debit card 里头花了一笔钱、
哦、
所以我先生早上起来突然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当时就是我女儿大概还有三分钟就要上课去了、
哦、
我就马上下楼想要去告诉他、嗯、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讲说请你要稍微等一等这个时候不是一个 good time。 那我当时我是很心急想知道，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
所以你特别想要知道那个事情，
所以我就很想去，
对，
然后我先生拦住我，然后我还是跟他讲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事情，所以
你就生气了，
对，然后他就这样挥挥手告诉我好吧好吧那你就去吧，我当时就感觉非常的不受尊重。
你先生怎么这样的哈？
其实我真的是心里头很想知道，
就是那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呢
然后我是决定尊重我的先生，所以我就
你决定尊重你的先生？
我决定尊重他，但是我心里头你知道我那个感受还是觉得不被尊重。
明白，你先这么做我特别理解，我先生也是这样经常。那你后来呢？
后来我很气愤，我就上班去了。
好，谢谢你。所以大家刚才都看到了是吗？
是，
就是说我们在聆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用他，我们看着他，我们用很多的表情，我们用他的词语想要更多的了解一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刚才有发现我后面有些什么变化呢？对，然后开始，然后我的表情呢，我这样表情也许也会把话题继续，因为我说我老公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这时候不再是一个基督徒的关怀者。大家有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去陪人聊天，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去关怀人。所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先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把基督带到这个人生命里，还是我只是说作为一个人我就是来关怀你，哎呀就是我老公也不是这样，然后两个人一起把老公骂一顿。所以我们在学的很多的技巧里面，我们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始终的记着说，我们用这些技巧的目的是希望对方打开心门，我们和基督一起进去。那么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把问题深入，比如说他像刚才童静有讲到他早晨一件事情，那么女儿花 credit card 的事情，那么他们两个人吵架，具体这后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我怎么样去更多的了解到底这个背后是不是除了女儿的这个 behavior 背后还有一些事情呢，我要怎么样提问题才能够把这个话题不是仅仅讲他们早晨发生的事情，而把它深入下去的话，我们下一堂课会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一次呢，我想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你老公或者你的孩子，你在听他们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用我教大家的技巧，就是你开始看着他很认真的听，然后复述他的词语， pick up 一些他讲的一些有意思的词，你去复述，然后你去看他有没有接着你这个事情讲，然后之后如果你的孩子和老公有感觉到你在听的话，他们一定会让你知道。所以这是一个作业。好，
好，我们时间到了。
对不起啊，我跟大家讲，我女儿是被教会买东西，我是保护我的孩子，
免得产生误会啊。好，这很重要哈。我想我们今天这堂课学了很多，那特别在最后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都想要排有这个练习的时间，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赶，所以呢，下一堂课我再把时间再调整一下啊，再调整一下啊，希望这个我讲话讲少一点啊。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来彼此学习，学习我们怎样聆听主，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聆听我们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主啊，我们跟他们有一个感同身受，这个是主你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爱，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乐意这样子来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关怀者。求主来祝福我们这个事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堂课所学习的，成为我们别人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